我简单的回顾一下，上一周我们讲了很多很酷的东西，如何像一个学生一样的来去学习了解你的孩子。意思就是我们要专注，我们要观察孩子，他们如何应对不同的东西，什么让他们快乐，什么让他们伤心，他们喜欢做什么，讨厌做什么，我们想要知道什么能够激励孩子，什么能够让他们对生命感觉到兴奋，我们想要。在不同的境遇中都能够鼓励到孩子，不知道你们听完以后有没有更加仔细的观察孩子？我的确是更加仔细了。我有一些孩子跟我已经生活了有超过18年了，我观察他们很多，很有意思，来去观察他们，很感恩，因为神创造他们都是不同的。很重要的是，就是我们需要仔细的来去学习孩子，这个对我们今天想要讲的课题也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你需要了解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，你才能很好的管教他们，来进入他们的内心，你才能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来改变一些行为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尊荣神的、荣耀神的，我们如何把他们能够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中呢？我上一次介绍了我自己，我有7个孩子，每一个孩子都很不同。当我有老大的时候，我对他使用的办法，对我的老七、老二、老五、老三都不管用，因为他们都是不一样的人。你必须要了解你的孩子，了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我们过去几周学到的技巧，在教育，在今天都会很有用。你需要很好的设定目标，你需要设定先后顺序，你需要知道什么是你需要先处理的，什么是后处理的，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之前学到的信息对这一周都很有重，都很重要。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思考一下，这是关于你和你的孩子的。你想想你的孩子，你会说他们是一个。表现很好的孩子吗？当你让他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会听你的吗？你不同的孩子，可能你会有不同的一个结论。有一些孩子，你跟他说要做什么，他立马就做了；有一些你就得不需要的，你就必须要不停的来去提醒他们。有一些做一半就不做了，还有一些他们就会说：“不，我绝对不做。”但总的来说，你的孩子表现如何呢？他们立刻。你让他们做一件事情，他们立刻就听吗？还是说他们会说，他们是不是会说，好的，妈妈，立刻他们就去遵守了？他们是不是一直都遵守？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？他们希望能够做这些事来让你开心？还是说你的孩子只做一半儿，或者说只做一点点，混过去就行了？想想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？你的孩子在听你的话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有很好的态度呢？这个比行为本身，跟行为本身一样重要。他们遵守你的话，是因为他们爱你，他们爱神的缘故吗？这些都跟管教很有关系。当然，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我跟我丈夫聊这个话题，他说：“你去教导、管教一个。”认识神的、爱神的孩子和你去管教一个不认识神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知道每一个孩子，当他们开始认识基督的时候，他们的行为都改变，他们的心都改变了。当他们认识基督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是愿意顺服的，圣灵会帮助他们，会管教他们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的行为是能荣耀神的。我们如何才能到达那一步呢？我们自己首先需要与神同行，神会带领孩子。我们不过是在这里，因为神命定我们做他们的父母。我们如何做一个很好的母亲，来帮助孩子达到神所要他们达到的境界呢？首先，我们来讲讲什么是管教。如果我们打开字典。训练人来遵守规则， 借着惩罚等手续、等手段，我想要让人来做一些事情，遵守一些行为模式。如果他们不做的话，他们就会得到惩罚。大意就是这样，这就是管教的意思。你希望孩子是以特定的方式来去，做事。如果你看军队，那他们这些军人都是非常遵守命令的，但这是神的方式吗？神是希望我们如何来去被管教的？他希望从我们这里看到什么样的行为？我们需要训练我们的孩子来去遵行神、爱神、做正确的事情，因为最终他们是爱神的缘故。我们想要管教孩子，是通过神所喜悦的方式。上一周跟我坐在一桌的那些女士们，她们都是从中国来的。我们交流了一些，她们说你在你的文化里，你的文化就会有特定的教养孩子的方式，而在他们的文化里，这是非常严厉的。而这个文化也影响了他们如何做父母。同样的，在西方的文化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文化，我们可能会把这样的文化带进我们管教孩子的方式。但我们要知道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想要知道神的文化是什么样，神的国度有什么样的文化，神对我们在管教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话语，给我们什么样的工具和方法和资源。我们知道了这些，我们才能去思考这些能如何应用在我的家里。但这最重要的是，你必须要与神同行，你必须要认识神，你能够按他的话语来行。这样，你在你家里发现的一切的问题，我们可以一件一件的拿到神面前，求问神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，不是说有一个办法能够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使用。这每一个家庭，每一对夫妻，你和你的丈夫是否能够有信心来这样做，也是跟每一个孩子的情况有关。所以，今天我跟你分享的都是我个人的方式。我不可能每一件事都是正确。如果我的孩子最后成人了，那都是神的恩典。我只能尽我所能来做。你需要自己来去思考，你该怎么做？你不需要去想，哦，他这样做了，我也得这样做。你不需要这样，你需要面对神，你要问神，哦，主啊，我该怎么做呢？这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对不同的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。可能我今天分享的有一些方法，你会觉得，哦，我绝对不会这样对我的孩子这样做。那没关系，这是你的信念，但你要向神来求，求神赐给你智慧，让你知道该如何做，让你知道如何去管教你的孩子。首先，我们来一起阅读神的话语，《箴言书》有很多的章节，有很多都是关于管教孩子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读《箴言书》的时候，我发现《箴言书》里面有很多关于如何做父母的好的经文。我们来一起读3章11节。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喜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这就是说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才会更正我们，责备我们。当你的孩子被你纠正、责备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觉得你爱他们，他们不想被责备，他们不想要被告诉他们必须要改变他们的行为，但这是一个爱的行为，你需要去责备、改正他们，因为这是神所做的。神爱我们，神不会让我们用错误的方式来一直来做。所他更正我们，所以我们作为妈妈也要这样做。我们要告诉孩子：嘿，这不是一个好的行为，我们需要做正确的事情。当我们被神更正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厌烦他的责备，我们不要生气。我小的时候，我 的家人，我的父母来责备我的时候，我就很生气。当我小的时候，父母打我屁股的时候，我特别生气。当他们打完我以后，我也不愿意跟他们拥抱。我有一些弟弟，我的弟弟们，当妈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必须要被打屁股了”，他们就趴在妈妈的大腿上等着被打。我当时特别的生气，我会对他们说：“快跑，不要被妈妈抓住，你不能就这样挨打。”我就是那个总是跑着躲避妈妈责打的人，我是那个轻看被管教的人，而妈妈对我说：“我被打的要被我弟弟所挨的揍要多多了。”因为当妈妈最终追到我的时候，她很生气，她就打我屁股的时候就打得更重，而我的弟弟们他们挨的打就轻很多，也就轻轻的打几下屁股。当我们的态度是好的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的管教就是轻的。当我们如果跑开，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对，神对我们的管教就更重，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。箴言书29:15，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这里是专门讲到母亲。当我们的孩子做出了错误的选择，的确会让我们羞愧。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这样来管教孩子，因为我们不希望孩子最终会给我们带来羞愧。如果孩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随便做各种的不好的选择，摔门、骂人，他们这样的态度在长大以后也会继续。当他们开始有一份工作。当他们开始工作以后，比如他们把自己的东西乱摔，将来会有人在工作场合来告诉他们：“嘿，这是不对的。”那会给母亲带来羞愧。我们再看箴言书29:24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的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你看到《箴言书》里说到"杖打"这个词，说到很多次，打屁股，我认为是重要的。看来神也是很重视打屁股了。如果神呼召你来去打屁股，打你的孩子，而你周围的文化告诉你说打屁股不对，那你就需要去选择神的方式。当然，打屁股是有很多的技巧的。你不是真的去打他。对我来说，给孩子打屁股就像一个重启键。有的时候，你跟孩子说单说的话，说到面红耳赤，他们也不改变自己的行为。然而，当你责打孩子的时候，打屁股的时候，孩子就行为改变了，就像按了重启键一样。我们需要很好的来去控制自己如何去管教孩子，我们需要掌控这样的一个技能，这是很累的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，你整整一天别的都没做，就是来管教孩子。但是责打是有时间限度的，当他们足够大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再责打他们了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，趁他们还小。在希伯来书，神再次的讨论了管教，这是神对我们的管教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《希伯来书》12:5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：“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”这个里面讲到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关系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是他的孩子，他才管教我们。这是这个关系必然带来的。 因为我们是父母，我们有孩子，我们必须要管教他们。我们管教他们是因为我们爱他们。神管教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我们管教孩子也是因为爱。我们不希望孩子继续这样一个错误的行为，我们希望孩子能做得更好。这是一个充满爱的选择。但管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情吗？当然是，非常令人痛苦，也一点不好玩。第十一节讲到了这如何是一个痛苦的事情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这是令人痛苦的、不有趣的，而且有时候是很繁琐的，但这是能结出义的果子、平安的果子，也就是现在痛苦，将来能够结出义的果子。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，最终才能快乐的看到、欣慰的看到孩子结出义的果子。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你的孩子，你要知道对孩子来说什么是痛苦的。对有一些孩子来说，打屁股是让他们痛苦的；有一些孩子，对于你拿走他们的书籍，拿走不让他们跟朋友玩，不能玩电脑，他们无所谓的。但对有一些孩子来说，你把他打的屁股都青了，他们也不在意。但如果他们不能跟自己的朋友们玩，他们就会很难过。有一些孩子，你对他们说你今天不可以看电视，不可以玩电脑，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就很难过。我知道，作为一个母亲，你不让孩子跟朋友玩，不让孩子看电视，这对母亲来说也是很痛苦的，因为他们不能跟孩子，不能跟朋友玩，不能看电视，他们就只能跟你在一起，你就需要处理他们的各种问题，对母亲来说也是很重的负担。你能怎么办呢？我记得有一次，不让孩子跟朋友玩，我的孩子就向我抱怨，啊，不公平，我不能跟朋友玩了。我却打电话给我的丈夫，我也抱怨，我说这不公平，我又没做错什么，实际上确实在惩罚我。所以我们讨论一下，从0岁到2岁的孩子来说，你怎么管教他们呢？基本不太可能。然而很奇妙的时候是，有的时候6个月的孩子，他们就能懂很多东西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的孩子一个6岁6个月的时候，他们看着我的眼睛，他们却明显的做了我不让他们做的事情。他们其实了解什么是妈妈不让做的，所以我当时就轻轻的打了他们的腿。如果孩子摸了不能触摸的东西，比如他热汤，你就打他的手。我家里有界限，是不可以喊喊叫叫的。如果他们开始尖叫，开始大喊大叫，我就轻打他们的嘴巴，这样就让他们不再喊了。然后你对他说，你不可以大喊，大喊是不对的。他们可能看着你哭，他们可能又大喊。你要再次让他们明白这是不对的，不可以的。你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因为0到2岁的孩子，他们也没有朋友，他们也不看电视，你没有办法把这些从他们身上拿走。你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去，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来去管教他们。那么2到10岁的孩子，我们应该如何管教呢？你可以让他们不去做一些事情，比如说你说你坐在自己的床上，你不许跟其他的人玩，不许看电视。比如我们今天晚上一起看电影，但是今天晚上你不能看，因为你做了那样的行为，那个行为是不荣耀的。或者你们都在公园里，你对孩子说，你做这样糟糕的事情，我们就今天到此结束，我们回家，我们不继续玩，不继续在公园玩了，因为这是你的选择，你不得不离开。如果是11到18岁的孩子，你可以拿走他们的一些特权，这样的话，他们原本的一些自由就不再是自由了，比如说把他们的手机没收， 如果他们会开车，把他们的钥匙收掉，不让他们开车。你可以也给他们更多的家务让他们做，比如说，你刚这样做，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拖地。如果你拖地的时候态度不对，那你就把厕所也拖了。你必须要用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来去惩罚他们。如果他们喜欢做清洁，那你就不要用清洁来惩罚他们。当然，我没有见过喜欢清洁的孩子，我的孩子至少不是。所以你需要去思考，对我孩子来说，什么是有效的惩罚？每一个孩子都不同，有些孩子，你就看着他，他就会哭，他就会道歉，他会说：“啊，妈妈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了。”这就够了。对有一些孩子来说，你需要打屁股，这才是他们的重启线。有一些孩子一直都说脏话，那就在他的嘴上抹一点辣椒酱，告诉他们：如果你口出狂言的话，就要让你的嘴上都发烫。我不常使用这种方法。但我的孩子，我做过一次，我孩子就记住了，说明还是有效的。有很多的方法你可以使用，每个孩子都不一样。当我有了6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又有了第7个孩子，我知道它是一个祝福。我以前没有计划要生7个孩子，我一直计划生6个。有一次医生跟我说，我现在要给你做一个手术，这样你就不会再生孩子了。但我心里很难过，我对医生说不，我还要生第7个孩子。然后我生了第7个孩子以后，我心里就在想啊，我怎么会想要生第7个孩子？我这个孩子让我又学习了很多做父母的功课。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惩罚他，比如不让他跟朋友玩，不让他看电影，但他都不在乎。他说不跟朋友玩就不跟朋友玩，你不让我看电影，我就跟你说话。他不在乎的。然而，对他来说，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拒绝给他爱。这对我来说是令我心痛的。我是很希望能够给我孩子足够的爱的。然而，如果我惩罚他，打他，打完了他就说：“妈妈，给我一个拥抱吧。”我只要一拥抱他，他就会觉得哦，所有事情都解决了。他又继续他原来的错误的行为。所以我学会了，我打完他以后，我不去拥抱他。我对他说：“Natalie，你没有听话，你没有做正确的事情，所以我们现在关系不好，我不能拥抱你。我们的关系没有解决之前，我不能再拥抱你。”这对他来说是令他非常伤心的事情，对我来说也令我心痛，因为每个妈妈都希望爱孩子。当我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当然我不是一直这样做，我有时候有这样的感动，知道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这样做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看到孩子真的是有变化。他向我道歉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的确不应该那样做。”他的行为改变了。之后我会告诉他：“Natalie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爱你，我绝对爱你。只是当时我不能拥抱你，是因为你做的事情不对，所以我不能拥抱你。”我不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但是我使用了所有的方法，只有这个有效。我向你分享这个故事，只是因为我想要告诉你，你需要有创意的来去惩罚孩子。当然，我有孩子，他从来都不想要拥抱我，这是另外一个情况了。好，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惩罚孩子的时候、管教孩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。第一，我们必须和丈夫是同一战线的，这很难。我必须说，我跟我丈夫在婚姻之中最大的分歧之处，就是在管教孩子方面。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，我常常对他的方式不表示不同意。我常常会觉得，我是妈妈，你不要这样对我的孩子这样说话，太严厉了。但我要相信神使用我的丈夫在那些时间里，我也相信我的丈夫要向神负责，他最后要把自己的这些选择向神来，证明。所以我要向我的孩子们说明，这是爸爸的选择，你们要听从。 他们哭的时候，我就要向他们说清楚，父亲已经说好，你不可以这样做了，你做了错的选择。因此，父亲有这样的一个要求。虽然你可以不说你是否支持爸爸的这个选择，但你需要支持这个。爸爸说走就要，孩子就要走。你要跟你的丈夫互相之间达成一致，你也希望你的丈夫也同样是这样。他们要说，妈妈已经说过了，今天不可以看电视，就不可以看。第二点，你要前后一致。你的孩子很快就会发现，如果你作为母亲是一个言必行、行必止的母亲，还是说你是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。孩子很聪明的，他知道你的音量到什么程度，他就必须要听从你。你的音量没到什么程度，他就不需要听。所以你需要每一次在使用同样的一个标准，前后一致。前后一致的意思就是，比如你跟其他的母亲正在交流，你就需要对对方说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需要去教育我的孩子，然后把孩子带到另外一个房间来去管教他。或者举个例子，你正在看电视，但你看到了孩子在另外房间做一个不该做的事情，你那时候就必须要关掉电视去管教孩子。当然，你可能心里会想，我现在不想关电视，但是我必须要去关掉，我不能假装没有看到孩子在做错事。你要前后一致。前后一致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你必须要一直坚持，你才能看到改变。有些妈妈说，我管教孩子却看不到任何的后果，那你管教几次呢？三次，三次是不够的。有的时候你需要长期的管教孩子，甚至很多年，你都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结果。五六七八年之后。五六七八年之间，你可能都没有看到，但你要坚持，才可以看到结果。所以，我们刚说了前面两个原则，第三个就是你要一定要清晰，你要把你对孩子的要求说清楚。如果你说，今天我们要去公园，我希望你能够遵守规则。如果你跟其他的孩子打起来，或者是你乱推秋千，这些我都不希望看到。如果你做了这些被我看到，我们就立马回家。所以你要说清楚你的预期、你的要求。当然，你不一定每一次都要说很仔细，说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。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，之后你再告诉他们。而且你所说的结，并且你的说的结果必须是符合实际的，比如你说，你对孩子说，你要这样做的话，你以后再也不能跟邻居的孩子玩了，这个是不太可能的，你可能只有这一个邻居，你的孩子一定会跟他玩。再举个例子，如果我带着我的孩子们去超市买菜，我会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跟着我，我们要去买菜，你们不要要这要那的，要安静。如果你们要这个要那个，如果你们扰乱其他的顾客买东西，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家。有的时候，我不得不在买菜中间把孩子带去车上来去管教他们，然后再回来。哎，有的时候这样太麻烦了，我们就直接不再这里继续逛了，我直接带着孩子回家，这作为一个对他们的管教。你要让孩子知道妈妈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。再举个例子，比如去教会，我的孩子有时候不想去主日学，对我来说这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不去主日学，他们就必须坐在我旁边，必须要安静，不要一会儿去喝水，一会儿去上厕所，不可以说话。我要告诉他们，这些都是 我对他们的要求。如果他们不能做到的话，他们就必须要去逐日学。当然，他们不想去逐日学，对他们来说，去逐日学就是一个惩罚。即使当他们最后去逐日学，他们生气了，我也要向他们说清楚，这是你们的选择，你们做了这样的选择，所以这是你们要去的，你们的结果。有的时候是我要送孩子去逐日学，在路上的时候，我要跟他们讲清楚，你今天要去上逐日学的课，你要对老师尊敬，你要好好坐在那里。我们在俄克拉荷马，我的父亲，我的丈夫在那里做青年人的牧师，大家都认识我。有一次，我必须要管教我的孩子，我很生气。我在众人的注目下，我走到了厨房去找了一把汤勺，拿出来，对我的孩子说：“嘿，我告诉了你，你不可以哭闹，你要在这里安静的坐着。”大家都看着我，当然我不是在说对1到3岁的孩子就可以这样去教导，因为他们还小，他们还对母亲有很强的一个依恋感。而对我的孩子，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年龄，他们可以安静的坐着。当时所有的人看着我，他们眼睛都睁大，他们特别的惊讶。当然，我们的孩子并不惊讶，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说了非常清楚了，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要求，他们也听到了我对他们的警告。当然，我有的时候我做的管教的时候，我管教的很好，也有这种不太好的例子。我们应该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是心情，我们是应该是平稳的，不是生气的状态。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，可以是在一个单独的空间里，比如说在日本那里的厕所和洗手池都是分开的。我有时候就会把孩子关在马桶间，让他们自己安静一会儿。有的时候我也需要单独去一个房间里，我来安静自己的内心。我也有一点时间来去祷告。我求问神，我是否应该去处理这个孩子的这个问题？我是不是不应该为这件事而生气？这是不是太愚蠢了？我是不是应该不让孩子跟他的朋友接触作为惩罚，还是说不让他去看电视？对我来说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的家里人非常多，我需要一个单独的空间。当然，有的时候我把他们关在厕所，然后放了1个小时，然后我都忘了孩子在那里了。有的时候我再去，把孩子叫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不生气了，因为我自己把他我忘了放在那里1个小时。有的时候其他的孩子向我报告：“妈妈，我要上厕所，他在厕所里。”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，但你一定要在管教孩子的时候，你必须是心情是平稳的，你不需要大喊大叫，但你需要表情是非常严肃的。有的时候你的孩子可能会做一些很搞笑的事情，即使那时候你觉得很搞笑，你也必须是一个表现出一个非常严肃的母亲的形象。有的时候孩子做的事情真的是惹你发笑，但你那时候就要像一个女演员一样，表情要严肃。当你管教完孩子之后，当然你之后你可以跟你的丈夫讲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你儿子做了这样一个搞笑的事情，你那时候可以讲了。孩子很聪明的，他们完全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。最后一点，你想要在管教孩子之后，你要跟孩子再次连接。你要知道孩子，你要让孩子知道他被你饶恕，他是被你爱的。就像我们知道天父饶恕我们，天父爱我们，我们确信这一点。我们不会怀疑天父是不是饶恕我们，因为我们确信，我们知道天父是饶恕我们的。你要看一下孩子的状态，你要跟他们确认一下。有一些孩子很快被你管教之后就状态好了，有一些孩子需要一些空间。但你需要跟他们在1个小时，或者是第二天早上合适的时间，你要跟他们再次连接。你要说：“我们现在咱们俩关系好着呢吧？昨天你被我管教之后，你都 OK 吗？ 你知道我爱你，我支持你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管教孩子之后，我问孩子说：“上一次我管，昨天我管教你，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？”孩子说：“啊，你可以更讲道理一些吧，我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打我屁股。”有一些时候，孩子在被你管教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被你管教，这就是我们可以进步的地方。我们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在管教孩子第二天，我们说：“你还记得昨天发生了什么吗？你还记得为什么我打你屁股吗？你要告诉孩子：哦，是因为这个，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。”管教不是说改变孩子行为，而是改变孩子的内心。我们并不是要一个完美的行为、完美的孩子，我们关注的是孩子内心。一个孩子可以做一个完美的行为的一个表率，但他们的心却是邪恶的，所以心很重要。我们的天赋并不是想要我们因为感觉到有责任，所以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。神是希望我们因为爱他的缘故，愿意做很多的事情。因为我爱神，所以我愿意尊敬顺服我的丈夫。因为我爱神，我愿意长期的去委身教会，去教会，而不是说因为我有这种想法，哦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神就会对我很生气。所以，我们对孩子的管教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希望我们孩子去做一些事情，是因为他们最终是爱神的缘故。但是，当他们还没有长那么大，还不能理解那一层的时候，你希望孩子做一些事情，是因为爱你，爱父母的缘故。管教孩子是一个机会，是能够让你来门徒培训孩子。你希望你能够门训孩子。你要问孩子，你为什么做了那件事？为什么要打弟弟？也许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我要跟他的弟弟也有一些管教。比如他孩子说，弟弟拿走了我的东西，你就要告诉孩子，哦，我会告诉你的弟弟那是不对的，但你也不能因此来打弟弟。因为你选择了错误的反应，所以你要受到结果。我每次都会对孩子说：第一，你先要跟你的弟兄姐妹说清楚，你要告诉他们：嘿，我不喜欢你这样做，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，能不能不要停止这种做法？孩子，你必须先有这样的对话跟你的兄弟姐妹，然后你再来找我。然后我就会对孩子说，对另外一个孩子说：“嘿，我听见只有赛亚跟你说不要这样做了，你却不尊重他。你这样的话，我经常会跟孩子说，这就是双倍的制造麻烦了。因为有些人已经想要来改正你的这个错误，你却不听，你却让妈妈来进入这里来给你们断官司。”OK，在孩子中间，这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从出生的新生儿到5岁的孩子，你要让他能够立刻的执行，挽起船的执行，以及用一个快乐的心情来执行。你的心必须是正确的，你的态度必须是正确的。我有的时候就直接问他：“嘿，你刚做那件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心呢？你是不是完全的执行了呢？你是不是立刻执行了呢？”你需要让孩子非常清楚的知道你的期待。如果我没有说得很清楚，我懒惰了，那么我之后就会要让他们可能，我要重新说3遍4遍才能让他们明白。一定要让孩子听清楚你的要求。如果他们不执行，那立刻要给他们一个反馈，让他们有结果。你要问他们。你是不是立刻执行了？你是不是完全的执行了？你是不是用一个好的心来执行了？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那你觉得会有结果。有的时候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，我懒惰了，然后我的孩子就会心里想：哦，妈妈并不是很严肃。于是家里所有的人都不当回事儿，整个家就乱作一团。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先与天父沟通，哦，神啊，我在这里失败了，我并没有很好的来去管教孩子，我先追求神的 饶恕。然后我来到孩子那里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必须要做好。如果你们不好好做的话，这是最后一次的对你们的警告。如果不做的话，就会有结果。于是接下来，如果哪个孩子还是不听话，那我就会管教他，其他的孩子就会看到这有杀鸡儆猴的效果，整个家里都会进入正常的状态，正常的秩序。”5岁之前，孩子不能完全理解你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情，他们不太能理解这个规则。你可以直接就告诉他们，你需要做这些事情。但等到孩子6到12岁的时候，我通常就会跟孩子解释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些事情，跟他们解释，哦，这是不能做的原因，这是神对我的呼召，这是我们如何管理家庭的方式。你会跟他们来解释这些背后的原因。你不是要做一个毫无道理的一个暴君，只是说做不做做不做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希望跟他们解释清楚，这样的话，当他们有一天变成父母的时候，他们能够理解，他们会想到妈妈，哦，之前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但这是需要花时间的。你希望能跟他们解释清楚背后的原因。你想要跟他们说，如果他们自己找了麻烦，你要告诉他们，哦，这个是不尊荣神的，不尊敬神的。你要给他们指向经文。如果他们问妈妈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个？你说，因为我要求你了。我为什么要去清洁我的家，我的房间呢？因为妈妈要求你这样做，妈妈喜欢干净，并且箴言书说你要顺从你的父母。如果你不遵从你的父母，你就不尊崇，你就不尊敬神，不荣耀神，神就不喜悦，你就要受到结果。如果你说谎了，如果孩子说谎了，妈妈要对孩子说：“哦，神不喜悦谎言。”我小的时候，我常常说谎，一直到18岁，我才不是那么经常的说谎。等到18岁，我为什么改变呢？因为我看到经文说：“哦，原来神，我们的谎言会让神心痛，会让神难过。”然而，我妈妈从来都没有跟我指出这一点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我问妈妈：“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经常说谎。”我妈妈说：“当然，你小时候总说谎的。”我很生气，因为妈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，这会伤神的心。如果比如说我6岁的时候，妈妈告诉我说：“你说谎会让神伤心。”那我会改变的。如果你的孩子与神同行的话，那你要把经文里的真理跟他说出来，跟他指明出来。只要你能翻到圣经经文，告诉孩子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要求，你都要这样做，这是最好的。如果孩子问为什么我们不能看这个电影，你说因为神希望我们的眼睛是纯洁的，是干净的。所以我们不可以看这个电影。你跟他们要指出这个经文，你要告诉孩子：“哦，你不可以自私，因为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，所以我们要分享，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，爱我们的弟兄姐妹。”你不光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，你要跟孩子说清楚：“你看，这是神的话语，这是神的要求。”当孩子在13到18岁的时间里，你就是培训孩子、训练孩子的，你像一个教练一样，你要让他们自己能够感觉到他们做的决定会带来的结果，自然的结果。如果孩子不做作业，你可以说：“OK，你不听我的话，不做作业，那明天你自己就会在学校里自己经历到这件事带来的结果，以及之后你会有一个不好的成绩。”孩子之后自己会知道的。如果他总是不做作业，他成绩不好，将来多少年以后，他们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其他的人和其他的环境，外部的环境给孩子的自然的结果，这是一个好的。因为你作为一个妈妈，你不能总是给孩子打理一切，规定孩子一切。 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孩子在学校不听话，被暂停停学了，他们自己会感觉到这样一个自然的结果，他们自己会受到约束。允许孩子失败，允许孩子因为自己错误的选择而失败，因为你跟他们还在一起，他们这样做，你还可以带领他们，训练他们，这是好的。当孩子，帮助孩子一起来寻求帮助，而不是只是给他们答案，帮助他们来向神寻求。嘿，你觉得神想让你如何做呢？孩子说：“我跟朋友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关系的问题。”你帮助他问：“哦，你觉得神希望你怎么做？你觉得神在这个情况里面你应该如何做呢？你要作为妈妈，你来帮助他们，引导他们，鼓励他们，帮助他们知道如何来依赖神，来处理这些困难。如果孩子走了错路，那你要很快的、很强力的来去把孩子拽回来。18岁的孩子以及更大的孩子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你需要放手了。我们希望孩子在那个时候，你已经培训他们足够了。这样的话，他们可以自己来处理问题。当他们失败的时候，他们自己可以面对。有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跑过来去救他们，在一些情况下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你需要让他们自己与神同行，他们自己需要处理自己错误选择要面临的结果。比如他们太懒了，没有去申请大学，于是不能上大学，那没办法，这是他们的选择。你也需要跟你的配偶一起来把孩子放在祷告里面，向神寻求帮助。18岁以后，孩子你也必须要放手了，要常常与你的丈夫共同祷告，为孩子祷告。这时候神是孩子主要的管教者了。神也爱你的孩子，就像他爱你一样，神会管教他。神会培养他，就像神管教培养我们一样。我说这么多，就是要告诉你，管教孩子是一个困难的事情。我们要常常祷告，寻求神给的智慧。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。有的时候我们很生气，我们祷告：“哦，神啊，我想杀了这个孩子，求主你帮助孩子。”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帮助孩子能够约束他们的心。我这样的为我的孩子祷告，当我孩子一直在陷入同样的一个罪的时候，我就像神这样祷告：神啊，求你将你的心意显明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知道。我也这样的祷告，和孩子一起的这样做这样的祷告。你要知道，你肯定会失败的。无论如何，作为妈妈，你都要去信靠神。即使在你在失败的时候，你要信靠神，并且你要寻求帮助。很多人走在你前面，他们经过这些事情了。你可以问问其他的母亲，他们是怎么做的？他们可能说：“哦，我有这个小技巧。”或者你可以这么试试看。你可以来去听取别人的建议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为今天所在的这些女性来感恩，感谢你让我们做母亲，你赐给我们很多的小孩子、大孩子，让我们来去管理，让我们来去帮助引领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做好这个角色，帮助我们让孩子能够信靠你、认识你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来很好的、正确的来做这些事情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感觉到劳累，不让我们疲倦，让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做这些正确的事情。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结出义的果子，是顺从的，是信靠神的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对我们。因为你真好，因为你对我们有耐心，你对我们 一直如此的恩慈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教管孩子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但我们为了最后一个好的结果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管教有的时候是严厉的，有时候是温柔的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如此的来去管教我们的孩子，帮助我们作为一个母亲，每天都能够尊荣你，也让我们的孩子用他们的一生能够尊荣你。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